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上周不明白播客邀请罗玉凤讲述了她在原生家庭的经历，她如何试图改变命运，却在成名后遭遇网络舆论的审视与暴力。本周不明白播客继续播出与罗玉凤的对话下集。罗玉凤在成名一年后毅然决定离开上海，离开中国，也离开中国互联网。在她看来，是中国社会对于底层的苛刻与对精英的宽容，让她成为了人们眼中的跳梁小丑。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对于平等与个人尊严的重视，让她最终选择留在了这里。本期节目中，罗玉凤还分享了自己在美国找工作与申请政治庇护的经历。她为什么觉得在美国餐馆和美甲店打工比中国的白领工作还要好，以及她为什么会希望自己在中国成为一个敏感词。你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起来来美国。
我小的时候在学校操场上捡到的一本书里面讲到了林肯，然后美国的南北战争里面提到对黑人的解放。
嗯，你说。
然后我记得美国的那个就是独立宣言，独立宣言在中国流传的时候，他是说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拥有自由，追求自由和生活的权利。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这一句话就 get 到我了。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活在非常不平等的环境当中，然后我那时候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旁边的同学他们吃那个煎饺嘛，吃完的煎饺就放在那个抽屉下面，因为他吃腻了嘛。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煎饺，因为我家里面没有给我零花钱嘛，然后我就特别羡慕他。然后我身上就是别人有的玩具，我从来没有过玩具，因为我在我继父家里面，所以那时候什么玩具还有那时候流行的随身听啊这些东西我全部都没有。然后我就特别想要平等，然后我看到那个就是独立宣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我特别认同他这一点。然后在那个美国的历史上有两三百年是有黑奴的，然后那时候黑人是奴隶，但是后来通过美国的南北战争，然后黑人就摆脱了他们的奴隶的命运，就成为和其他人一样的平等的人。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美国他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
你说你最喜欢的人是马丁路德金，你跟我说。
哎，对，马丁路德金，他在我的演，在马丁路德金的那个演讲《我有一个梦想》里面，他说到，他希望有一天他的孩子和白人的孩子可以坐在一起，可以就是在一起生活。他希望他有一天他可以走在大街上，他可以很自豪的，就是可以自豪的走在大街上，而不用害怕别人对他有歧视的目光。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美国这个地方他在平等这一点上面做得很好，然后我当时我就非常认同他们的一点。所以美国在我心目当中是离自由和平等最近的地方。
嗯，对。那你当时怎么就会想起来说我要去美国呢？就是你刚刚出名，然后刚开始挣一点点钱。
其实我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向往美国。然后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原因，因为他对自由和民主非常的。
你当时就只是想来美国看一看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但是那这种想法我从小就有。所以后来出名以后才有机会，因为那时候我知道美国的签证非常难拿。
嗯，所以你就很快去申请了美国的签证，然后就来了。
哎，对，但那时候其实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我知道他们是民主国家。所以在那时候在我心目当中所有的国家都比中国要好。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就是说他们一直说在中国是非常有希望的，或者说觉得中国很不错，我都很不理解。
你来美国是用的是什么签证呢？你能记得就说你到美国是哪一天呢？
我来美国用的是旅游签证。
那你是2010年十一月份来的是吧？
对。
对，你为什么就来了你很快就决定说我要留下来吗？
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每个人看到我都会叫我凤姐，凤姐，然后跟着追在我的屁股后面，然后或者说，就是在生活当中，你只要看到我都会攻击我嘛，然后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我都不敢去嘛。但是当我踏上来美国的飞机上面，我发现上面的人，他们并不会攻击我，也不会凤姐凤姐的叫，也不会非常的看到我就露出那种非常那种奇怪的目光。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能够容得下我。然后我来纽约之后，我当时住在上东城嘛，然后我发现那些人真的每个人都特别有礼貌，然后他们看到别人的箱子就是提不动的重物，他们也会帮忙嘛。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真的这个地方是挺不错的。
对。
我觉得主要就是，其实之前有一个人，就是假冒我的推特的人嘛，他说了很多名言，其中有一句名言是："你是哪国人不重要，哪里把你当人才重要。"我就是觉得美国把我当人了。
对对，那你在这儿，你很快就决定留下来，你都做过什么呢？
我刚开始呢。就是住在唐人街的一家移民那里，后来他知道我住，我是谁谁谁嘛哈，就是中国来的那个什么凤姐啊，然后他就跟我讲可以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在中国确实受到了那种很不公平的对待，然后我觉得我在中国变成一种负面人物，但是我真的没有做错什么。所以当时我就很想要，就是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因为当时我觉得，如果中国政府，把我描述成一个非常负面和丑陋的人物，如果美国政府不是这么想的，那说明我没有做错。然后后来我就去那个唐人街的一个职业介绍所找了一份工作。然后是在那个爱荷华州的一家中餐馆。然后我找工作的时候呢，我就问那个职业介绍所的人，我说我的英文不好，我人也没有那么敏捷，也不是那么会察言观色。我说这个老板，餐馆老板他会不会不要我？然后那个介绍所的人说，他说，你别担心，你去了人家一定会要你的，你放心好了，赶紧去吧。
你
然
是
后。
做那个招待员吗？你是做那个
就是
waitress
服
是
务，
吗？
就是 waiter，就是那个起台，他们所谓的起台。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餐馆做起台，然后那里的同事们大家都挺好的，互相，有时候也会开玩笑呀。然后我们的钱都会存到邮局里面作为 money order 嘛。然后我也不懂，然后也是人家教我，然后在。当时大概工作第二个月嘛，那个老板还开车带所有的员工，就是厨师和下面的服务员，还有前面收银的所有的员工一起去外面赌场玩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老板也挺好的，然后
虽然
他
是
也
个
跟，
中国人，是不是？
哎，对，然后他也跟我们吃一样的饭，然后也跟我们干一样的活儿，然后我真的觉得跟中国很不一样。
对对对，那你在那做了多长时间？为什么走了呢？
我在那里做了3个月，然后存了5000美金。
哇哦，
我没，因为包吃包住嘛。然后你看
对，
我在中国来，根本就很多工作都是，除了吃饭和住宿之外，一分钱都存不下来。我在美国，我工作了工作了2、3个月，我就存5000了。然后当时我心里面。真的特别的开心，我就觉得我自然可以存下钱了。就是老板他不会剥削员工，这个和中国完全不一样。
对，你没有感觉到被剥削，对，
哎，没有
那，
感觉到。
对，那你为什么走掉呢？
因为那个店里面招了一个厨师嘛，然后那个厨师要把他的老婆带过去，然后他的老婆就顶了我的位置。
然后你就回来纽约了，是吧？
哎，对，
但是那会儿你已经下定决心说我要留在美国了。
对，哎，我留在美国，当时主要是因为我在中国，只要走到街上都会被人攻击，然后所有的地方都会被，然后就活不下去嘛，然后我当时，我后来美国以后，那个民主党的人又在网上发那个，
中国民主党。
对，中国民主党， 又在网上发那个什么凤姐参加民主党啊什么的，
实际上你没有，是不是？
啊没
实际
有，
上
然
没
后，
有，嗯。
后来我又发现中国政府把那个凤姐低俗这个事情放到了他们的公务员考试上面，所以我就不太敢回去了，
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点 net 的捐赠页面。我跟大家说一下，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已经忘掉了，就是你是被作为了这种三俗的代表，对不对？就
要
是
典
在
型
这
啊！
的典型，然后就是2010年7月23日，就当时的中共的领导人胡锦涛，在一次这个中央政治局的这个集体学习时，强调说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就是三俗的
对，
来
反三
历。
俗。哎，那时候我对回中国有恐惧感，因为我知道法轮功当时就是被中共在网上也是在书籍上面到处写，就是说，他说他们的一些负面的内容，所以当时我看到我也被发到公务员考试上，当时我记得我看到了十几个那个省级，公务员考试上有广东、四川和广东省、四川省还。还有那个黑龙江省这三个地区是我当时发现的，然后国家级公务员考试上面也有，所以当时我认为他肯定是把我当做了一种就是政治上面的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了，然后另外一个呢，我发现他们的中小学考试上面也有，后来我发现他们的事业单位考试和国营企业招聘考试上面也都有这些内容，就是凤姐三俗的内容。
对，那你后来就是我们说你回到了纽约，你就是又找到了什么工作？你说开始在指甲店做指甲，对不对？
哎，对，在指甲店做指甲，
对，为什么想到要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去餐馆打工呢？
当时做指甲是主要是为了留在纽约，是这样可以去，因为申请政治庇护，当时我不敢回去之后，我就申请了政治庇护，然后申请政治庇护之后呢，就需要经常去律师楼准备那些材料啊、问话呀、什么的。这样就不能离开纽约，所以当时我就去做了指甲。
对，那你怎么看？就是说，中国网络上反复炒作你在指甲店做指甲，比如说百度百科上就引用的有一个帖，的那个题目就叫说，网传凤姐在美当洗脚妹，还是凤姐在美国为老外修脚美甲，就是。你怎么看这种的？还有就是，还有人去专门去拍你的照片，放到中国的网络上。
那个百度百科词条上面，凤姐那一栏，它上面就是提到凤姐的是一个修脚工，当时我就是觉得她是以此来作为一种手段，证明在美国过得不好，就是凤姐在中国是低端人口，她来了美国继续当低端人口，这就是他们的意图和目的。
但实际上你在美甲店做指甲，你其实还挺喜欢的，
挺
是不
开
是？
心的啊，挺喜
对
欢的。
对，
对，
你能跟大家说
我
一
情
下？
愿在美国做指甲，我也不情愿回去中国当那个什么。就是说，在美国做指甲的话，他的待遇比在中国当白领的待遇还要好。
你说一下是怎么这么说？
因为在中国，你当白领的话也是996007。中国他那个刘强东不是说嘛，他说。凡是跟我提条件、讲福利待遇的，都不是我的兄弟。然后那个，就是那个京东的那刘强东这么说。然后那个马云就是那个淘宝的那个老板，他就是这么说的。马云说， 能有996的工作是你的福气。但是，在美国做指甲的话，我们只需要客人进来帮他做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到街上去拉业务，压力就很低了嘛。然后我工作我还可以休2天，我进去的话，大部分指甲店都是休息2天的。如果我想多休息也可以，我说休3天也可以，就是说基本上都可以休息2天。而且一般的话，晚上早上10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就是说他老板不会，一般每天上班10个小时，不会有超出的。如果我早上早一点去，或者晚上老板让我加班1个小时，他一般都会给加班费，大部分老板都会给加班费。就是说像长岛、曼哈顿这些地方，基本上不会加班的。有时候老板就是说，比如8点我该下班了，老板说："哎，你再做一个客人吧。"然后我说我不做，我要回家。然后老板就说："可以，你回去吧，我做。"然后他老板自己去做，然后我就回家了。
对对
然后
对，那
但
你
是
大概挣多少钱呢？你能跟大家说一下吗？
大概1个月有4000多块钱。如果因为我这2年我在你那个学校读书嘛，很少去工作。但是好一点的上周和一般上周或者长岛那种，1个月挣5000多块钱也可以的。不是很累，这
就
个
是
工作不累。
税后的工资吗？还是睡前呢？
对，税后也可以有这么多。
哇，
而且
那
不
真的
累，
不错，
不会像中国那种，就是说老板最大限度的剥削员工。他不会，这些工作不会特别累，因为如果你特别累，你可以跟老板讲，我休息一下呀。就反正这些老板他一般他不会说，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儿，他一个人就干一个人的活儿。
你觉得你很受？你受到了尊重，而且你的那个收入，你也是觉得是
肯
没
定
有被
是
打。
受到尊重的呀，在中国每一个中国人看到我就说凤姐凤姐，那个就是凤姐，然后马上拿出照片来拍，拍的只要够丑的话，马上就发到网上去了。但是在美国，每个客人进来，他会说 "Thank you"，I like it 什么的嘛。我觉得我在美国受到的尊重就我在指甲店受到尊重，就好像我在没出名的时候当老师的时候差不多。你想在中国当老师啊，在中国当老师社会地位很高，在美国指甲店社会地位很低，但是我觉得我受到的尊重是差不多的。
你觉得在美国这个指甲店社会地位低吗？
就是别人都这么说，我自己没这么想，但是别人都说做指甲店地位低。那
谁
即
都这
使
么说呢？
指甲店里面的同事嘛，他
哦哦，
们都说指甲工是一份社会地位很低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即使社会地位很低，但我还是受到尊重了。我觉得那些预约同那些客人都很都挺好的，态度都很不错。但是在中国的时候，我记得做业务员，基本上每个客人都会骂。
对，我上次问你说，你说打很多的电话，就是要给人，就是美国之间叫 cold calls。我说是不是很多人就把电话挂下来？你说不是。
他会骂一顿，他会把业务员骂一顿。他从
哦
来不认识我，也没见过我，他还是会把你骂一顿。在中国做餐馆的时候，也是经常做服务生，经常会被顾客羞辱。然后做收银员的时候，也是那些反正那些顾客他们也会经常发脾气。他们就是把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开心的东西，然后在他们消费的过程当中就是发泄到那些。就是服务员、收银员这些人身上去了。
对对对，那你到了美国以后，就时不时的就会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就会有你的照片，是吧？就是你在地铁
对。
里，你在中央公园里，你还是会看中国的社交媒体的。再一个，你看到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这些照片呢，他们都是在没有我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偷拍的。包括指甲店的照片，这是指甲店的照片是最多传的最广的，因为中共他就喜欢看到我们这些人在美国过得比较落魄，然后就是
他们认为的
那
落
些，
魄，
对他们认为的落魄，还有就是一些假新闻，比如凤姐将要被遣送回中国了，这样的新闻，还有就是在外面发的，只要看到凤姐丑的新闻，他们都会发。因为他们就是希望看到这些，在美国生活过得很落魄的东西，他们就特别喜欢这些东西，就是跟那个电子宠物一样的，就是说，在美国过得不好，他们就是要得出美国不好的结论。然后这些人就是 他们拍照也没有我本人同意，然后就发到网上，然后用这个来
嗯。
取乐啊。然后他们每天996上班一天，回家很累，然后心情很不好啊。然后在网上去骂一声："哎呀，凤姐长得真丑。"然后他们心情就变好了。
你认为他们是这样子，是吗？
肯定是这样的呀。我以
啊、哦。
前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会骂我，后来，哎，我通过，其实我好多年我一直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在中国成为一个丑陋的人？后来我才发现，这个所谓的优越感，就是，在别人身上去，找优越感，就是，就是骂别人、羞辱别人，然后他心里面获得一种快感。
你上次跟我说，我不想中国的网站上再出现我的视频和照片了，我想被中国人忘了，希望大家放过我。
对，
你
我
说一
不
下你
希
什么
望
意
我
思？
再出啊！我希望我不要再在中国的网站上出现了。我不想在中国的任何一个网站，包括什么小红书，然后什么抖音，这两个网站是我最讨厌的。哦，然后知音啊，不是知音，叫知乎。我觉得知乎网站啊，我知乎网站是以前是我最讨厌的网站，现在小红书是我最讨厌的网站。抖音也是，我也很讨厌，我
是
非
这
常
上
不
面
喜欢
最
我
多，
之前。
是这上面最多你的这个照片和视频是吗？
对对对，
哦，对，就是你，那你可以，他们肯定会有人说，那你可以不看呀，你为什么要在乎呢？
因为小红书、抖音还有那个知乎上面，关于我的新闻越多，我在现实生活当中被骚扰的概率越大。
你在美国也被骚扰吗？
对对对，只要我走，现在曼哈顿我都不太敢去。只要去了，周围的人看到了，马上就是"凤姐，凤姐"，然后就拍照啊，然后上来羞辱。然后有时候去餐馆吃个饭，旁边的人他也可能会也看到了啊，那个人就是凤姐，就是那种。
对对，我们上周一起在公园里面走，虽然那个公园里面就是也没有那么多人，你还是很知道走这种人少的地方。我发现你看到有人来，你还是真的是下意识的戴上帽子，戴
对
上。
对对对对，
你在公园里面
因为
走
他
也
们，
会被骚扰吗？
对呀，因为那个公园，它周围也有华人嘛。只要有华人，其实不要说华人了，我只要看到有亚洲面孔，我都会挺害怕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可能，就是大叫一声"凤姐，凤姐"。他不管什么场合，不分场合，比如说如果我和我的外国朋友在一起。就是美国人，美国朋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包括我的教授啊、同学呀、啊，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中国旁边出现一个中国人，他也会用中文很大声的叫啊"凤姐，凤姐"，那个人就是凤姐，然后跑上来，然后拍对我拍照啊什么的，他们不分场合的，
那你怎么
然
跟
后。
你的老师同学解释这个事情呢？
我就直接就，因为他们也听不懂中文嘛。他们也听不懂中文，然后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般我如果和美国人在一起，我都基本上都会岔开话题，不提不，他们提到这个事情，我也假装没听见，说别的。我也从来不跟美国人合影，包括我同学呀、老师啊，所有的需要合影的场合，我全部回避。因为我就是怕有中国的人发到网上去。其实以前中国抖音、知乎还有小红书，只要我可以想办法通过投诉删掉的照片，我都会去投诉，然后删掉。但一般都要过两三天。我没有想到上次那个公园的那个人，他本来跟我打招呼，我不想理他，但是他就是在旁边偷偷拍照片，然后发到网上
就
去
中
了。
央公园那个是不是？
对的，对的，对，他偷
对，
偷的发的，他偷偷拍的。这些照片全部没有经过我本人同意，视频也没有经过我本人同意，就偷偷的拍，偷偷的发，发上去了。
实际上，这种困扰还是在你实际生活中还是挺多的。就比如说你也比如说在指甲店，你有被骚扰太厉害，你还得不得不换一家指甲店，是吧？有过这种情况吗？
对
对
对对
吧？
对对，对对对。如果我在指甲店，一般指甲店的话，就是说，如果我在指甲店被周围的同事拍照了，那么这家店我就会，我就不能再待下去了。
你能不能再说一下？就是中国人，或者是很有一部分中国人对你的用英文说是一种 fascination，就是这种的，好像这种关注是一种有点病态，就是觉得哎呀，看着你像一个怪物的这种感觉，
哎，对对对对对，
就
就是这
非
样。
我族类的这种感觉。
对。
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你自己觉得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是压力都很大，他们平时需要发泄，他们发泄呢，就是通过羞辱别人来发泄，就是骂一下别人，自己心情就会变好。中国有一个游戏名叫大便超人，这个大便超人呢，就是往一个模特身上扔大便，就在游戏里面
真
往
的
一个。
吗？
哎，对对对，游戏里面会出现一个人，然后你往那个人身上扔大便，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
哦，天哪！
通过这样的游戏呢，如果你一天很累，很不开心，你上班的时候被老板骂了，或者被同事骂了，反正不良情绪嘛，你就通过回家你打开那个游戏，然后看到那个人站在那里。然后你把那个人，你就往那个人身上扔大便，然后你就会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快感。
哇，真
我
的
觉得
吗？
我充当的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有一个人他站在那里，你可以随意的骂他，可以随意的羞辱他，但是你羞辱他不会有别人来，就是你不会有承担任何后果，别人不会来批评你，然后你骂他的话，而且还有很多人跟着你一起骂，这样可以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快感。比如说
对，
凤姐，她长得很丑，她精神有问题，她没有文化，她是什么？素质很低，她不认识自己，她人长得很难看，她还要什么北大清华？她是癞蛤蟆还想吃什么天鹅肉？这样的一个人，大家都把他骂上两句的话，就是说，我去骂他，就是说肯定是正义的。就是刚开始人们骂我的时候，他们不但不会得到批判，反而可能得到别人的赞赏，
对
所
对，
以他们就会这样，就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一些快感。就是美国有个词汇叫仇恨犯罪，差不多就是这样。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在美国，它被认为是一种。心理变态，但在中国，它可能被认为是正常现象。
对对对，
就是人
你
们，
上次跟我说，就说，实际上对你是一种网络暴力，对不对？
对，
对，是一种非常大规模的网暴行为。你后来来了美国以后，你实际上也是对美国社会也有一些研究。你发现你自己其实和有一个人的遭遇有点像，是吧？我觉得那个也挺有意思的，你能说一下吗？
就是那个莱文斯基嘛，他也
对，
是中国有个词汇名叫社会性死亡，就是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认为你这个人有问题，然后都可以羞辱你。因为莱文斯基，我发现他也是经常被羞辱的一个人，然后他在美国人的心目当中，他也有非常多的缺点，有很多的毛病。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也是经常被羞辱，然后有非常多的缺点和毛病，然后我身上几乎没有优点，就是人们提到的我的很多毛病，有些可能是编造的。有些可能是他们经过扭曲的，但是最后他都变成了真正的毛病，因为他变在新闻里面出现了嘛。比如说，就是百度百科上面说，凤姐是在美国是一个洗脚工，就是人们认为中国凤姐在中国是一个低端人口的一个收银员，她在美国做洗脚工，说明她这一辈子都没有什么出息。你看她。你看那个凤姐来了，去了美国又怎么样？去了美国就是给那个黑人洗脚。
对
他
对，
也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其实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然后
对，
那时候你比如说，就是每个人骂他的话都不会得到惩罚，就可以随意羞辱嘛。
我现在看了你那个在推特，你的推特和这个 YouTube 视频下面，有很多人给你道歉，比如说这一条就说罗小姐给你道个歉，以前笑您，后来。才发现可笑的是自己，你看到这些评论有什么样感想呢？
我其实对这道不道歉我并不在乎，就是说到了我这个年纪，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就命中注定吧，就是
但你觉
因
得他
为
们为什么给你来道歉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如果说我就说一个很简单的吧。就是因为以前是胡锦涛时代，大部分人，我说90%的中国人都比我过得好，只要他父母没有离婚，只要他父母没有抛弃他，只要他父母没有生病，他可以顺顺当当的有个快乐的童年，然后他毕业以后，他可以顺利的读高中、读大学，不是初中毕业就去进工厂当流水线工人， 那么他这一辈子过得好的话，他看到凤姐，看到那么叫做什么，在中国叫做什么跳梁小丑，他肯定会去骂上几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那么被那么多年也都过来了，那突然之间他们现在会向我道歉，是因为习近平上台了。就算他父母没有离婚，就算他读了高中、读了大学，他还是得去送外卖。啊，那么他向我道歉，是因为他现在他的境遇跟我差不多了，他可以理解我了，所以他才来道歉。那么，假如说习近平没有上台，继续上台的是一个跟胡锦涛一样的人，那么他还是会继续骂我的，对不对？
对，不是因
这
为
个
你
世界
变了，
上，
而是因为中国变了，是不是？
对，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不是这些事情。我觉得一个人的对和错是挺重要的。比如说，中国它这个政体不改变的话，它永远都是这样。比如说，为什么之前很多人会骂我？因为在中国，就是说服从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讲，就是服从领导、服从上级、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就是说，而且另外一个，在服从当中，他们还需要跟别人一样，就是说大家整齐划一，这些东西都是我最讨厌的。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个公司里面，比如说他，他，我看，我看到他的业绩，我跟他大家都要一样的嘛，都不跟领导开玩笑，也不会去提出他们的那些什么问题，大家都是活得一样，这就是中国人的中庸之道。那么突然有一个人他有个性了，比如说他染了红头发了，之前有一个中国女孩，她染了一个红头发，然后她就被很多人铺天盖地的骂。最后，这个女孩就自杀了嘛？就是说，中国这种就是说有特性的、有个性的东西，中国政府是不允许，然后社会也不允许。就共产党领导下，大家都是整齐划一的，就是说个性是非常不允许的，是要被批判的。但是我认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他既有就是说他既有过一个大家心目当中的一种成功人士的自由。他也有可以做不成功的人士的自由，就好像之前那个孙叫什么，那个流浪的博士叫孙什么的，那个博士不是被很多人嘲笑了吗？因为他在大街上流浪，而且他在美国的大街上流浪，人家又会觉得，哎，这个人你看他是博士了，他还在大街上流浪，还无家可归，你看我比他强吧？我有房子住，然后我也有份工作，我没有无家可归，所以我就可以去嘲笑他。但是站在我的心里，一个人你有可以当成功人士的自由，你也有睡大街的自由，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自由，没其他人没办法去干涉，不用干涉。因为共产党在我心目当中，它是就是不正确的，这个政党应该是不需要的。就是说对我来说，我希望中国人他就是说同意我的一些理念和想法，至于他们要不要道歉，我真的是无所谓了。我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要骚扰我，不要把我东西发到网上去啊，天天议论啊，这样啊就可以了。我心目当中，我也不希望成为什么正面形象，我只要不成负面形象，我就可以了。
你自己在那个5月22号，你在推特上说，在中国，只要是社会底层人出现在媒体上，他一定会成为负面人物，这是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另一方面呢，底层人更容易变成其他人的羞辱取乐对象，这是其他的中国人需要这个途径发泄生活中的怨气。但是也许会有人说，就比如说最近几年，也有就是一个网络出现的比较底层的网红，比如说丁真和李子柒。他们好像还是相对正面的形象的，肯定会有人拿举他们的例子来说，不是说所有的底层人都是，你认为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呢？你怎么看呢？
就是说，网络上所有的负面人物，包括凤姐、芙蓉姐姐，哎，包括以前的什么犀利哥，这些所有的人都是社会底层的人，所以社会底层的人一定会成为负面人物。然后那个精英阶层，就是我之前我有提到过，包括小 S，还有那个神仙姐姐刘亦菲，他们的一些动作，就是说刘亦菲也做过一个动作，就是把手这样撩起来，很像那个芙蓉姐姐的那个动作。然后小 S 平时也有那些动作，也挺像芙蓉姐姐。那为什么芙蓉姐姐成为被羞辱和取笑的对象，小 S 和刘亦菲没有？原因就是因为芙蓉姐姐她是底层人，而小 S 和那个刘亦菲，她是精英阶层的人。那为什么像什么丁真，然后那个丁真，还有农村四哥、华龙兄弟，还有李子柒这些人，他为什么会成为正面人物？他们也是出生于社会底层， 因为这些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他是有服从和巴结的这种，就是包括李子柒他成为那个中国政府的一种宣传大使。那么像我这样的人，就是说不服从中共的统治，也不为他们站台，也不为他们说好话，那么我一定成为负面人物。
你说你现在想要成为一个敏感词，这样中国人就不能随便在中国的网络上发你的照片，然后就是发你各种帖。你能不能说一下你这
对。
里面的这个一个想法是怎么样子的呢？为什么你成为敏感词？你希望成为敏感词，就是很少有人会愿意成为敏感词。
对呀，但是因为我如果成为敏感词的话，中国网站就不会议论了嘛。因为我
你
很
希
多
望
时
你的
候大，
名字成为敏感词，就彻底就完全，你这个人就可以在中国
哎，
网
对
络
对
上消失
对。
了，是这个意思，是
因
吧？
为有时候，很多时候都是突然之间一觉醒来，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我的新闻，然后这些新闻就是我毫无准备，比如说啊，凤姐马上要被遣送回国了，或者说凤姐最近又变胖了，又变丑了什么的，反正都是些不堪入目的新闻，突然之间出现的。然后这些新闻它是不是我控制的？它不是我的意愿领导的，而且我就算我什么都没做，就算 I do no action，就是我什么都没做。但是网上还是会自动出现这些新闻，而且我估计，如果要真的要让这些新闻完全消失，除非我死掉，所以我真的是非常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你看，我来美国这么多年，我除了在指甲店工作之外，我也没有干别的呀。哎，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我在中国成不了敏感词，还是天天在网上出现，我还是愿意，就是说。我还是愿意那个反对共产党出去搞这些就是节目啊什么的，因为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
你是突然之间反对共产党吗？还是？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是反对共产党的。那为什么以前我从来没有在公开的反对？以前就是说在心里面非常的不喜欢这个，但是没有公开反对，没有公开的反对过。因为一方面是因为我对回中国有幻想，另外一方面也是主要原因，我没有美国绿卡，然后真的没有安全感，因为我每天都会受到来自中国的攻击，然后，
你害
中
怕
国
你
的，
有没有过害怕，就是被遣返回去呢？
对，有，因为我像我这
你
样
把
的
自己
人，
放
如
到
果
好。
回去的话，肯定是要坐牢的。但是我觉得坐牢其实不算什么，但是有很多人他们会不明不白的是。
你又没有做什么，你又没有犯罪，为什么会坐牢呢？
其实他可以，就是说，中国他如果让你坐牢的话，他不需要有很多，你有很多那种，就是说他不能容忍的行为，他可以编造，他可以随便瞎编一些。
我们这样子说吧，就说，我还是觉得你没有讲清楚，就是你突然之间，为就是我能理解你为什么想要成为敏感词，但是呢，我不太能理解，就是你怎么可以成为敏感词？
就是六四运动和那个中国民主党的一些人物，他们在中国确实搜索不到。然后我注意到那个王志安，这个事情我很早就知道了。但是那时候因为我在美国没有绿卡，然后我就是很没有安全感，我确实害怕被遣送回去。当时我就去这心里面就在想，如果我少说话，其实我主要的目的就是。不要在中国媒体出现。那时候我就是觉得，如果我少说话，平时低调一点，可能中国人就不注意到我了，那么我在中国就不会有新闻了。所以确实这几年我确实都很低调，也没怎么说话，也没什么行动。但是网上还是隔三差五都有我的新闻，就这不是受我本人的那个，它主要是出于中国政府的需要。就比如说日本来说吧，日本他也很低调，他也啥事都没干，但他时不时隔三差五就被拿出来搞炒作一番，就是因为那个中国政府需要嘛。像我们这种反面人物，他也是，就算是我们很低调了，他也需要拿你来炒作，作为在美国的反面人物。在美国生活过得不好，就是一个电子宠物，他也要时不时的拿来炒作一番，所以后来我就感觉到，因为我今年已经39岁了，如果我这一辈子都拿不到美国的身份，难道我要一辈子都不反对中国共产党吗？我不会这样的。
你知道关于你的那个，就是关于你的百度百科，下面的引用文章，很多的更新日期都是2024年6月4日。
那我不知道，我
那
很
我
久
刚
没有
才，
看百度百科了。
对，我刚才今天去看了一下，我就说，哎，为什么都是6月4号这么一个日期去更新你的这个百度百科的引用日期呢？真是太有意思了。对。
但是我之前我注意到他在职业那一栏，他提到凤姐在美国是一个洗脚工。
我们来说一下，就是你现在在美国的生活吧。你能说一下，就是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活？你是你愿意不愿意说你什么时候开始上学的？为什么要上学？然后呢，你的这个身份，你现在是绿卡办到怎么样了？你愿意跟大家说一下吗？然后你以什么为生？
我的案子呢，2017年上庭，然后就通过了。法官直接判决我通过了。然后，
就是政治避难的案子，是不是？
对，我的案子已经过了，但是在移民局被反驳了，因为移民局的人呢，他们没有看到我的庭审的那些材料，他们没有看到我的庭审材料，然后他们又从网上搜了一堆的负面新闻，然后。他们主要就是根据网上那些新闻，然后反驳了我的案件。但是其实以前呢，就是说，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然后就是随时怕被遣送回中国，然后我也每天都受到来自中国的攻击，主要是那些网站啊什么的那些。然后那时候我心里面没有安全感，至于说。什么上学什么的，那时候都没有考虑过，因为生活不稳定，完全没办法考虑到那些东西。后来呢，就是2017年上庭通过的以后，然后那时候我对未来的，就是以前就是一直都是破罐子破摔，反正过一天算一天，就是那种。然后，当时就是那种情况，然后后来案子通过了嘛，然后这件事情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然后我就觉得我差不多，算稳定了吧。就是因为案子过了嘛，然后美国肯定会把我留下来了，然后当时就觉得，心里面就挺开心的，然后就对未来有一些幻想了，就是觉得对未来的美好生活有一些向往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花时间去 Hunter 那边去学英语嘛，然后当时申请了纽约的4所大学，2所社区大学，一所布鲁克林学院，一所皇后学院。然后4所大学都要我了，要我的呢，我就找了皇后学院，然后就进去了。其实当时我在里面读了1年多以后才这个消息才被放出来的。但是我当时我真的是非常的愤怒。那个人他是在加州，我在今日头条跟他认识，但是他只有20万粉丝，只能算是小号。我不知道他微博有200多万人，如果知道我肯定会把他拉黑了。其实之前我发过，可能没有人注意到，但是我觉得这个朋
你在
友
哪发
圈
过？
称。
朋友圈，你说，
哎，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朋友圈之所以称为朋友圈，因为它是私人的东西，只有自己的好友才可以看到。他既然知道是这种朋友圈的东西，属于这种好友之间分享的，他就不应该在网上到处发。我真的觉得很讨厌这个人，就是这样。然后当时我在皇后学院已经读了一年了呢。当时我就是很偶然的在网上就是浏览那个新浪微博，然后发现有人把我。在皇后学院读书的事情爆出去了，他发到网上去之后，我在网上浏览，我就看到这帖子了。看到这个帖子呢，然后当时因为只有几个小号在转嘛，我就没有重视。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过段时间就下去了，就没人关注了。我没想到后来突然之间又被人炒作出来了。然后当时其实很多新闻就是说，包括那个之前那个中央公园的那照片的新闻，他刚开始发到小红书，我也是想办法把它删掉了，我也认为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后来我不，因为有些东西他一发出去呀、啊，其他人他就会转，就会往别的地方到处转。然后那个照片呢，就是小红书的原帖已经被删掉了，他后来转到新浪微博就搞到那个热搜上去了。
你在皇后学院读了2年，3年书了，
哎，对，
三年书了，你是不想说你自己的专业对不对？
嗯、
但是
因为
但是你想拿到一个
说了。说了
对对对，我们不需要说
他们去骚扰
对对对但是你的愿望你的心愿是要拿到一个本科的学位、
嗯、
是不是是你从小的梦想
对
吧
嗯对
那你拿到这个本科学历你想做什么呢你是想要去重新找一个工作呢还是想要什么
对我就是对science 这个对科学方面
科学很感兴趣
对 因为我也不想跟人打交道了真的我就是觉得我挺害怕跟人打交道现在以前其实我是最喜欢跟人打交道的所以我对市场营销啊对那个就是销售类非常感兴趣然后你看我找的工作不管是服务员也好收银员也好还是指甲店员也好都是跟人打交道的工作但是真的太多的中国人看到我就羞辱我什么的我真的是不想再跟人打交道了那么如果能够找一份那种就是能够从事一份那种只是把我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然后就不用
管其他人了、在实验室里面能做的事情
对对对
是最好的是吧
对这样就不用跟人打交道也不用跟他们说话我觉得这样还可以
对你是一共需要多少个学分来着120个
学分
对那你在美国上学需要钱吗你这个就是经济上是怎么了、哦、就是
免费的他有联邦助学金和那个州助学金
对对对那你能说一下就是你未来的打算是什么吗
未来的话肯定毕业之后能够做相关的专业就做做不到相关的专业的话其实很多中国人在美国也不是做很多人做的工作跟自己的专业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对对
我觉得继续做指甲也不是不能
对这个
也不是不可以
不光是找工作这一方面了就是你比如说你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规划你2009年就这个就是因为征婚启事一下子出名的你有没有就说比如说你找男朋友或者成家或者是这些的一些想法有吗就是因为你自己从小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家庭的这种归属感的
对这个的话就不用讲了吧毕竟个人生活的话我觉得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他会到处发但是我跟你说就是这其实不管在哪个场合包括微信朋友圈微信群里面就是说很多中国的女性其实我不认识她骂我的时候最常以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这辈子都不会有人跟你结婚也不会有人跟你生孩子这种话就是我在别人骂我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然后在微信群里面也有然后他们说的最多的特别是女性就是有个朋友他就问我骂你的人当中男的也有女的也有为什么你特别恨那些女性而不恨那些男性因为那些男性他们骂我的都是网上的那些我已经听了几百遍的什么前300年后300年什么北大清华这些我已经听了好多遍了我一点就是说已经不能引起我的一些反应了但是那些女性的话她基本上都是骂那种哎，你这辈子都不会有男人跟你结婚你这辈子都不会有你自己的孩子也不会有男人愿意跟你生孩子也不会有男人看上你这样的话基本上那些女性都会这样说所以这种话其实是最伤人的因为有些人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们就是知道最能伤害你的什么是什么所以他们就用这句话来伤害你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所有对中国就是中国所有对女性的攻击最后都会变成对外貌的攻击因为外貌攻击是对女性是攻击女性最有效的武器
对对
就是、
那我问你一下吗、
就是、
你希望结婚希望生孩子吗
肯定是希望的对
对因为
不然我也不会想在中国成为敏感词了因为如果在一直都被中国政府这么炒作的话估计这是没有希望的那么如果在中国变成敏感词了网上不再谈论我的话估计还有那么两分希望
对你就是其实你最后想对中国人说的话就是 leave me alone 是吧
就是当你救助了一个野生动物以后看到它走进树林里面 对他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他放归了山林，然后以后你再也没见到他，也不会知道他的消息。那么，我希望我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就是这样。就像
哇，
我之前提到过的，人的一生只有一次，
嗯。
那么我也不希望我这一辈子都被中国人骂来骂去，或者一直被中国人羞辱。我也不希望我天天被那个小红书的那些博主或者抖音博主天天发到网上去，说那个凤姐长得很丑。我觉得这样的一辈子是没有意思的，对不对？那以前为什么，如果是换了其他人有我同样的遭遇，他们可能已经死了很多次了，那为什么以前我不会自杀呢？因为平等就是我的追求，为什么别人都活着，那我为什么要死呢？其他人都可以好好的活着，为什么我要死？那我要跟他们一样的平等，对不对？我以前其实都是对未来是有幻想的。我觉得只要我活着，那么我生活总会有一天会好转，是不是？那如果我死了，可能这种可能性就没有了。所以我
你
真
当
的
然
是，
不能死了，你活着是你最大的权利，好吗？而且要活得好。
对，但是我真的我想说的是，我觉得。如果一辈子都被中国人这样骂的这样和羞辱的话，一辈子都在网站上一直变成那种负面形象，作为他们羞辱的一种对象，那么我真的觉得这样的一辈子也真的挺悲剧的。对，
对对，15年了，是不是已经够了？
哦，对，这不是我想要的。
对对对，谢谢你。我们也请每一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我跟你说过吗？我跟你说
没
过。
有说过
但你那么喜
那
欢读书，你最喜欢的书或者是影视作品，你现在想一下，对你影响特别大
影
的。
视作品影响大，我肯定是没有什么记忆了。不过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是那个叫CC 公主，就是那
哦，
个
茜茜公主是吧？
哎，对，我觉得那个它是1956年的影片，非常好看。然后还有一部电影是那个台湾导演李安导演的电影，叫《断背山》
对对
（Break
对，
Back Mountain》。那个非常好看啊，我很喜欢里面他就是说他
Brokeback
对于，
Mountains，
哎，对对
Brokeback，
对，哎，我特别喜欢。
你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呢？断背山。
断背山它里面也其实，它因为我主要是因为它里面对那个落基山脉，然后它对西部牛仔的那些风格，我挺喜欢的。
那你那么喜欢读书，你有没有什么书，是很喜欢的呢？
很喜欢的书，我前些年我可能看的书还挺多。这些年的话都是看玄幻小说了。那中国文学作品，我记得我之前我也跟朋友推荐过，就是《尘埃落定
哦，尘埃落
》。
定
《尘埃落定》它有一部，它有小说，从后来它也拍成了电视剧。它真的拍得挺好的。现代小说作家，就之前你不是访谈过那个严歌苓嘛？其实严歌苓她很多很多的作品也写得挺好的，还有那个沈从文写的东西也挺好的。然后还沈从文的那个学生叫什么名字来着？他是浙江高邮人，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名叫《高邮的鸭蛋》。
你说汪曾祺呀？
哎，对对对，就是他。然后我觉得他的文学水平很高，他写的小说非常耐读。但是他有一个缺点，他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他的缺点就是，他老是关注那些吃的东西，我觉
对，
得
他
格
很
调
会，
比较
他是一个
低。
饕餮啊，这也没什么，也挺
我
好
觉得
的呀。
他格
他
调比较低
写
耶。
吃写得这么好，也是很不容易
他
的，
会
是
写
很难
诗
的。
吗？我没有见
不
过
是
他
写
写诗。
吃的，写食物写得这么好，是吧？对，这是他的一个特色。
以前我在奉节县做老师的时候，那时候我经常就是带上一本《读者》啊之类的小杂志，然后在长江，那个奉节县它是长江中游上游嘛，然后在江边，然后边看书边吃一点像自己买的小零食啥的。然后那时候我在《读者》上面看到严歌苓的一篇散文，叫《母亲与小鱼》。还有一个叫什么华来着？他是有脑瘫的，他是一个现代诗人，他写了一篇就是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那
余秀华，
哦，余秀华，对，
对，
哦，我那时候特别喜欢他写的诗，我觉得他写
啊，
的诗写得很好，很有新意。
谢谢谢谢罗玉凤，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